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妮，
我是明彦。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可以。
我们今天先来聊聊 Rachel 跟明彦下午两个人都跑出去，放我一个人在家，你们去做了什么好事？说来听听。
我就是想。身为 Berkeley 的学生，就是一定要去参加 Stanford 学生会办的国庆的野餐。对，然后我就拿了一份盐酥鸡跟一杯免费的蒸奶。
对，我也是。就而且我跟我室友我们一起去，然后因为 Caltrain 的那个 schedule 的关系，所以我们大概2:15就到了。
好早、哦。
然后突然间想说蒸奶什么时候来？
我记得他们说集合，他们工作人员集合是2:40才集合，那你2:15就到了。
就有点发呆，对。
他是总共60限量，对不对？
对。
那你们？
我是第20几个到的，我记得我算过，就是我是，所以我那刚到我就进就知道我已经拿得到蒸奶。
哦，那 Rachel 跟室友应该是第1、第2名。
应该是我们，
但他们很客气，他们都是等大家拿完他们才拿。
因为对啊，其实没有来的人没有到60，一开始。
啊，你们怎么那么客气啊？你看那 Berkeley 的这边先拿，
真的，
而且最后 Stanford 坐远远，
最后拍合照的时候，高明又还去拿了 Stanford 布条。
啊，你该不会没拿吧？
对啊 ，Stanford
在后面拍照。
Stanford 人很不主动积极，然后就都要靠我们这些外籍劳工来拉这些布条。
对，好吧，所以他们就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这样，然后我就在家里睡觉，
要睡觉，
有点累。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呢，因为发现我们之前其实聊了很多来美国的大小事，然后有包含信用卡、买车，如果还没有听过的听众朋友，记得去第一季去收听哦。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还有一些关于美国生活上的杂费，我们没有分享到，譬如说像是手机的plan 是用什么，然后还有家里会要缴网路费，然后电费、水费、垃圾费这些奇怪的费用，然后我们可能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说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花多少钱在这些费用上，还有在不同公司的选择，我们是选哪一家公司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
嗯，
那就来请教两位，你们的phone plan 是用什么，就是手机的、那叫做手机的中文是什么，
手机的哦，手机的 plan，
手机的 plan 是用
手机的
电信
资费，台湾人是讲
电信
资
资费吗？
对啊，手机资费啊。
好好，
什么
599吃到饱是说
399之乱，
就是像中华电信那种东西啦。
对，
法族专案之类的。
对对对，
美国版本是什么？
对，美国版本 transfer 是什么？那不然从 Rachel 开始好了。
好啊，那我现在是在用 T-Mobile 的一个叫 Magenta Max 的 plan。然后这个 plan 蛮高级的，一个月要付90左右。然后主要是因为我们公司有 cover， 所以我就想说挑一个比较好的 plan。然后这个 plan 的好处就是 benefit 蛮多的，就是例如你搭那个美国的航空都有 free wifi 可以用，然后你去国外玩都有5G 的 data 之类的，对，就还蛮适合旅游的。
哦，你说在飞机上都有 wifi 可以用？
对。
哦，这么好，
对，没错，所以我对如果有公司补助的话，蛮推荐，不然它其实蛮贵。
它一个月要多少钱啊？
90，
一个人是90，然后你也可以组 family plan， 就会稍微便宜一点。对，
哦，那公司不赞助有规定说它赞助多少钱吗？
最
高赞助最
高就是90，
对吧？要到顶。
对，应该对，差不多那个价钱。对，然后我还顺便包，因为我 transfer 到 T-Mobile 的时候有再买他的手机。然后因为员工折扣我可以扣个5左右，所以现在大概80，对不对？原价应该是85啦，对，然后我扣5之后是80，那我再选择付那个每个月的手机的 device 的费用，然后可能加上去我一个月的账单是102，但是我可以报销90，所以等于我每个月付12再买我的手机，
是类似分期付款，然后包含在手机费中的，
对对对，
等于手机费就几乎本身零成本。
对对对对，
所以公司帮你赞助了一点手机的感觉。
对，
哇，太会利用了。
对，大概是这样。然后他有送 Netflix， 对，然后对，大概就这些吧。嗯，
那你讲的有点高级，就是对于刚落地的留学生来说是不太适合这么贵的。
没错，主要留学生主要是用 Family Plan 还是比较多，一个月可能20几吧。
我可以分享，哎、欸，那你先分享，你就延续你的话题。你刚来的时候是用过哪些手机 plan？
我自己用了一个叫做 US Mobile 的稍微小一点的电信公司，然后我觉得它的好处是，首先它是 T-Mobile 跟 Verizon 底下的，所以它 coverage 跟他们是差不多的。然后之后你要转电信公司的话，你号码是可以带过去的，我觉得这点很不错。
嗯，
然后我主要选它的好处是因为它可以自己选。你想要可能几分钟的通话啊，然后多少则简讯，然后多少 data， 所以对我来说，我其实不太需要 data， 因为我都在学校用网络嘛，所以我就想要一个没有 data 的方案，但是我需要一些些的通话跟简讯费来，就是处理一些可能不知道银行之类的，反正我就是要一个号码，然后有时候收一些简讯来认证之类的，所以我就选了很小，可能75分钟的通话啊，然后什么20则简讯这样。然后最神可能一个月只要付十几块，
嗯，
对，所以对我来说是很适合我，然后我就选择这一家。
然后 US Mobile 好像是用 T-Mobile 的线路，它跟 T-Mobile 承租，
对，嗯，没错，所以我之后转到 T-Mobile 也是直接跟 US Mobile 问那个码就可以直接转，对。
哦，我其实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前一两年也是用一个类似的东西，然后是 Mint，M-I-N-T，
嗯，
然后它也是。一个月我记得可以到$18，然后好像有忘记是好像是5GB 的 data 可以用这样，然后用完就降速。但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都在学校，所以其实不太需要用到这么多网络。
嗯，
对。然后我觉得，但是它的缺点是因为可能你一次买三个月。然后你要记得就是在你三个月 expire 前就是要再去加值，就要跟他说你要再续买多久这样，
嗯，
因为像我有一次好像就忘记要去加值，所以他自动就把我这个号码停掉了。
哦，
对，所以当我要就是再 reactivate 这个号码，他就说哦不行，我已经把你删掉了这样，
嗯，
然后就变成强迫如果我还要再用 mint 就要换一个电话号码，那因为换电话号码其实蛮麻烦，就很多资料上都要改。
嗯，那之后你有 transfer 到哪一间吗？
对，我现在也是用 T-Mobile 的 Family Plan 这样。
哦，那然后电话号码就没有办法 carry 过去。
对，电话号码没有办法 carry，然后就重新用一个新的号码。
哦 ，OK，
嗯
，OK， 好，那我分享我的手机用过哪些的经历之前，我可以再跟大家简介一下，就是比较有 organized 的一个介绍，就是美国的。电话商有四大龙头，但最近变成三大。我先讲，就是我刚来的时候是有 AT&T、Verizon、T-Mobile 还有 Sprint 这四家。然后通常传统上来说，会觉得大家会觉得 AT&T 跟 Verizon 讯号比较好，然后 T-Mobile 跟 Sprint，T-Mobile 然后再 Sprint 就是讯号最差，但是它方案最优惠最便宜。然后最近几个月 ，T-Mobile 跟 Sprint 合并了。
嗯，
对，所以现在就剩三家 AT&T、Verizon 跟 T-Mobile/Sprint， 应该是 T-Mobile 买，就叫 T-Mobile。对，
嗯，
然后要注意的是，以前就是这四家，他们可能是对我刚来的时候手机有，那时候好像有分两种模式，一个是 GSM， 一个是忘记另外一个，但是 LTE 什么的，对，反正它。资源的会不一样，但我觉得现在好像 iPhone 可能都没差，都有资源，所以还好。对，这个那这方面就比较不需要去担心。
嗯，
然后再来，刚 Rachel 跟甜甜有提到说，就是 Mint 跟 US Mobile 这种电话商，就它其实没有拥有实际的线路，它是跟就是这些主要的电话商这四家去承租他们的线路，就可能他们付他月租费，然后他再去招揽他自己的客人，提供一些优惠方案这样。
嗯，
然后缺点是。虽然是用他们的线路，可是当然就是当网络拥塞的时候，一定是优先服务这四家主要的客户，然后他们多余的频宽才会分给这些承租商。所以如果你是用承租商，虽然号称是用，例如说你是 Mint， 虽然号称是用 AT&T， 虽然号称是用 T-Mobile 的线路，可是你在 T-Mobile 网络阻塞的时候，你会讯号会变得很慢。
嗯，
对对对。然后刚他们甜甜有讲到，甜甜跟 Rachel 有提到 Mint 跟 US Mobile 嘛，然后其实有另外一家是用 AT&T 的线路，那 AT&T 就是刚刚提到说它的 quality 是比较讯号的 quality 是比较好的，那是叫做 Cricket， 就是也可以考，是一个很我觉得蛮经济实惠的方案，它有一个25块钱的 unlimited 方案，就是网络是吃到饱，然后也是简讯跟通话也是吃到饱，对，一个月25，然后是四个人的 family plan， 四个人一起去注册就是 四个人100块、嗯、那一个人就是25、嗯、对，然后我讲一下我的经历好了。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要开这些 family plan， 其实你的主要的 host 就是你去负责缴费的那个人，要开账户的那个人是需要有美国的社会安全嘛、嗯、所以我其实那时候算是 Berkeley 的一群人抱团取暖一个美国公民，就他有 SSN、嗯、对，所以然后我们就十个人的 family， 但现在没有十个人，以前那时候有十个人，然后一个人他那时候账面上是说一个人只要30块，但最后通常他们都很贼，都会加一些什么规费啊，然后税费其实不含在里面，最后加一下也是要36到38是浮动的、嗯、所以其实也接近40。对，然后我用了2年吧，后来2-3年，然后后来就转到 T-Mobile， 然后现在一个月是账面上是写24块，然后最后一个月大概都是缴27块左右、嗯、也是吃到饱。对，
所以 family 大概有几个人？
现在的 T-Mobile 是6个人、哦、6个人分最便宜的吃到饱方案。
然后他那个价钱是不是都要去跟客服吵啊？还 是, 是
对，他有不同的方案，就是你不同时期 enroll 的 offer 会不一样、哦、有时候会有促销价，就那时候那个你如果用促销价时期去 enroll 的话就会很便宜，然后如果你没有在促销期间你如果就是原价。
嗯，有我听过就是这些那个价钱真的是可以炒的、嗯、就是可能可以跟他说哦，我身边的人的那个价钱是多少、嗯、然后就可能跟他说哦，那如果你不给我这个价格我就从 AT&T switch 到 T-Mobile、嗯、或者从 T-Mobile switch 到 AT&T 这样，那他们就会不想要 lost customer， 然后就会给比较便宜的方案。
对对、嗯，那我听过就是我室友他想要从 T-Mobile 的 Family Plan 跳出来可能转到 Verizon， 然后他的经验是还蛮麻烦的，就是如果你当那个 host， 然后你可能要 transfer 那个 host 给 Family Plan 其他人，然后就需要很多的那个沟通成本，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太想当 host 的原因。
嗯，
对，那如果你想要一个人的话就是推荐就是 Mint 啊 US Mobile 或 Cricket， 应该都是一个人就可以很便宜的那种、嗯、对，
所以 host 他通常都是先跟大家 memo 要钱然后自己去缴那个账单嘛、嗯、
对，然后如果你可能是不是 family 有人想要退啊什么都需要经过 host 的沟通。
嗯，对，然后很麻烦就是你 host 要同意帮他们收 SIM 卡然后再面交给那些人或者寄给他们、
哦、对对对对对，所以是一个死缺
然后忘记跟大家收钱就变你账单一直被扣，然后一直亏钱
哎、那我有个问题，就像 family plan 它的照理来说其实是要给一个 family 就是使用对不对、
嗯、
那像这样如果一群人去那个办这个 family plan 的时候他会检查什么吗？
他们其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其实大家他定义应该是同个 household， 但是他因为感觉一群学生有可能住在同个 household maybe， 然后他我觉得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其实大家其实都是在竞争嘛，有 AT&T、T-Mobile 他们都 Verizon 他们都有提供 Family Plan， 然后如果你不给他们办那他们就可能就其他家办。
嗯嗯嗯，懂。那你们对明天你刚才讲的这现在这个三大龙头、
嗯、
他们之间的 coverage 然后速度的比较有什么见解吗？
Verizon 就是 general 来说是大家评价最高的，所以我排名跟那个它的 coverage 跟 speed 的话我会排是 Verizon 大于 AT&T 大于 T-Mobile / Sprint， 所以我觉得就算这两家合并起来还是没有赢过 AT&T、
哦、
对，就是在优胜美地啊或者是在阿拉斯加非常有可能 T-Mobile 就是没有讯号，然后像我带 T-Mobile 吃到饱的手机去阿拉斯加玩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跟 AT&T 合作，所以我上面的讯号会变成 AT&T
哦，
哎，可是你不是从 AT&T 跳到 T-Mobile？
对，但是因为我是 T-Mobile 用户，然后我 T-Mobile 好像每年有一些份额是可以 roam 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他在那段时间就是用 roam 的模式，然后是 roam 到 AT&T 的网络，
嗯，
所以就是可能那段时间就把我 roam 的一个月的 data 就用的 quota 就用掉了。
哦，所以价钱来说的话，就会是反过来，
反过来，对对对，
就是 Verizon 是最贵，然后在 AT&T，、嗯、然后在 T-Mobile。
对对对对对。
哦、，OK，
嗯，
那像Rachel 是 T-Mobile 的高级 Plan， 那这样它的 Coverage 会比较好吗？
应该没有，就是它就是差极限，就是它的 Physical 的电台基地台就是设这么多。
哦、所以是额外的那个飞机上的 WiFi 的那些，
就是有些 Benefit 还不错，然后我觉得它 International 的 Benefit 也很好。像我听 Verizon 就是因 因为它就是美国的主要，所以你在其他地方旅游都没有这些什么 free data 之类的。
哦，哎，那我问你哦，你回台湾你还会用台湾的 SIM 卡吗？还是你就可以直接用你这个 international data 来用？
其实我可以就用那个 international data。
哦，
或者是例如想要去某个地方玩，完全不用去买那个，去担心那个地方的电信要买什么，这样只要他有资、T-Mobile 有资源，我都可以。就是用同一张 SIM 卡。
那你这个现在没有 Family Plan 对不对？你是个人。
对。
哦，好吧。
对，然后 Rachel 刚提到这个 feature， 其实也是有最近有一家虚拟商叫做 Google Fi， Google 推出的一个电信服务，很主打，就是他办了 Google Fi 之后，他的比较高级的方案也是到各个国家，他认证的国家，好像排除了一些特定的国家，但是全球基本上到哪个国家都可以有讯号这样。
嗯。
都是用同一个电话号码。
嗯
嗯，了解。
对，
看自己适合什么。
嗯
嗯嗯，如果一开始来的话，可以先个人的 Mint US Mobile，然后等到可能开始赚钱或公司有补助，对，再就是去任选就是三大龙头，看哪一个比较适合。
Okay， 对，然后我要想要补充两点，第一点就是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其实是在台湾先办一个，就是台湾那时候出。你如果打美国电话卡，台湾有个服务，它是可以帮你办，然后到当地是用 T-Mobile 的 network， 然后我就是用那个服务，然后好像第一个月好像也是1000多块台币用一个月这样，然后到当地之后就直接 transfer 到我的那时候 AT&T 的 family plan， 然后后来 transfer 成功，所以我的号码开头是626，就是 LA 那个洛杉矶地区一个很有名的华人社区，对。对，然后那个号码很有名，所以我之前有好像是跟别人车祸擦撞，然后他看到我电话号码是626，他就说：“哎，你是 from LA 的。”然后他好像也是之前是住在 LA， 就有一种 connection， 所以可能后来就没有跟我计较太多。
是这样子的一个好处，
对对对对，
好不准很长。哦，原来有这个好处。
然后第二点是，就是 Rachel 刚好提到，就是有各个电商都会有一些比较贵的资费方案，像 AT&T 的话。你付比较贵，他就会送 HBO Max， 是一个 HBO 推出的串流服务。
嗯、
然后像 T-Mobile 就会送 Netflix、
嗯。
然后 Verizon 好像是送另外一个。
他是送 ESPN 跟
Hulu、Disney Plus 一起送，对。所以就如果公司有补助的话，就可以免费看这些串流服务。
对，好，感谢明彦的补充。那刚刚聊了这些电话的资费，然后我们来聊聊就是。其他项目，然后其他项目可能一般刚来美国的学生还不会遇到，因为可能学校宿舍就帮你已经 cover， 但是当就是学校毕业之后或是没有提供宿舍之后，可能就要来注意的东西。所以我们先来讲就是网路 cable internet plan 好了。那 Rachel 你现在是用什么的网路费用？
我们家是那个 AT&T 的 fiber， 就是很快，然后一个月前一年是一个月的70，然后后来那个 discount 没就是90块这样，对，一个 household。
嗯，
哦，
这个表情是很贵吗？
觉得蛮贵的。
哦，真的吗？
我、
因为我们三个人分，对。
OK， 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 Berkeley 是对研究生是没有宿舍，我们就外面找租屋处，对，那就当然就需要办自己的网络。然后我是去这边有一家 Xfinity， 然后他的那个的服务名称叫 Comcast， 对，他是 Xfinity， 然后冒号 Comcast， 然后我是去就是要办的时候就是去店内，然后跟他说我要办，然后选择速度，然后我好像就选够用，可能就是100 Mbps 吧，100 Mbps 那种方案，然后我是那时候是也是第一年有优惠价，然后就是50块，然后加上那个他的 modem 的就是那个 router 跟 modem 就是可能。它就是一体的，然后是就是它拉线拉出来之后接到那个 modem 上面，然后再会有发出 WiFi 的讯号。
嗯，
然后那个是每个月租金是5块钱，所以最后一个月是55块。
嗯，
这在 Berkeley 的时候的。
在 Berkeley 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就搬到学校的宿舍去了，然后现在租房也是包含这种网路费，所以这不用自己处理。
所以你那时候 Xfinity 的经验是什么？是多就是好吗？稳定吗？
还我觉得还行，大部分不太有断网的问题。
哦，因为我自己其实一开始搬家的时候是我们那家是 Xfinity， 然后好像费用比现在还贵吧，但是非常不稳定，就是很偶尔它就会突然就是失联这样，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用得很不开心，尤其是那时候疫情刚开始，大家都要 work from home，所以 Xfinity 有点在我们那区受不了。哦、by the way， 我是住在那个半岛那边，可能每个地方不太一样。对，圣马丁那边，
就金山机场那边，应该。
对，好。然后反正后来我们不开心，就 switch 到了一个室友推荐一个叫 Wave， 它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网络的商。然后反正那时候听从他的建议，也去办了他那个比较快的网络，这样结果发现也是蛮烂的。然后最后我们听从就是各个同事的建议下，才发现这个 AT&T 这个 Fiber Plan 是最稳定的。
Okay.
然后我们现在真的是换了之后，觉得这是用得很开心，所以是蛮推荐，如果你有高速网络的稳定的需求，在家办公的话，那个 AT&T 真的是不错的方案。
所以你们主要是为了办公，所以选比较好
的plan。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没有比较贵啊，就是跟我之前那两个。
所以其实90，因为我那时候在 Berkeley 是55块一个月，还包含租金。
其实应该第一年70啦，所以对，第二年90。
对，而且我觉得每个地区好像不太一样，像我们现在住在 Santa Clara， 其实也是用 Xfinity， 但是我们家网络从来没有不好过，我觉得。
OK。
对，
可能地区还是
地区，所以我觉得。你不同地区还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多试用，因为他们这些商网络上供应商其实都会提供第一年的优惠，所以你可以每一个都使用第一年，如果他都拉线支持的话，然后最后再选你最喜欢的。
哦，对，嗯，那你们知道有些公司也会有那个网络的补助费，你们的公司有吗？
哦，我们有啊，所以基本上我们不用付钱，我们一个月好像45。
哦，所以然后因为你室友也在 Twitter， 所以你们就可以 double 用。哦，这样省蛮多的。
嗯
那聊完这个网络之后，我们来讲讲电费跟瓦斯好了。嗯，明艳，我们现在用的电费跟瓦斯，现在因为那个房东也有包，所以我们其实这边不太知道。那你讲讲那个一开始在 Berkeley 自己住的时候是怎么缴好了？
对，我也是，其实我不前两年，我是第一年外宿，也是后来就搬进学校宿舍。对，所以第一年外宿的时候。它是因为其实你搬进一个租房的地方，他上一个房客他的电他的，因为他那个电费是绑住址的，跟他会绑住址跟 apartment number， 所以可能上个房客就会你搬走的时候，有可能还没有停掉，或是他停掉，所以进去可能是没有电，或是有电，就是他如果忘记停的话，可能。就会有电，就会免费使用。
嗯、
你一直没有，你一直没有去打电话跟 AT&T 说你要。switch 到你的名下，然后开始 bill 账单给你的话，他有可能会一直 bill 给忘记取消的前室友，对。然后有些朋友然后就是一直用了几个月，然后赚了几个月的电费，对。然后如果他有停掉的话 ，AT&T 好像也蛮不是 AT&T 啊，叫什么
PG&E
的，他说 and 我不要搞混，他叫做这边有关系，我有一个电electricity 的供应商叫做 PG&E， 就之前加州大火然后被告到破产那家，对。然后他。他其实不会那么没良心，他还是会可能会供电，那可能他会可能会有 notification 嘛之类的，然后但我不知道那时候怎么通知我，我也忘记了。那他其实会断电，就是有你如果太久没有中间这个空窗期太久的话，他会把你这户直接断电。对，所以你记得入住的时候要打电话给 PG&E， 上官网上面都会写，你就打过去，然后他有语音 AI， 然后就跟他说你的地址，然后他就会。switch 到你名下这样，
嗯、
然后开始你就可以创建一个账户，然后开始有每个月账单在缴费这样，
嗯
然后其实他这个其实美国的电商的讲电商乖乖就是的用电就是发电的这种 electricity 的供应商，其实不像台湾是统一是台电来国家来支出然后管理的，其实是有 local 的公司，这些公司都是民营的企业，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同个地区会有不同的供电商。但是通常是这种电网都是先拉好，所以你不能决定，就是你要去选择，你要去跟你相对应的供电商来做注册的动作，对。然后其实价钱差蛮多，就是我在 Berkeley 的时候是用 PG&E， 然后其实 TG&E 就是恶名昭彰的电费非常贵。然后我们现在搬下来，在 Santa Clara 这区好像会有个 Santa Clara local 的电力公司，价钱就只有 PG&E 的一半，就差很多，对。
你们那时候在 Berkeley 的时候，一个月大概电费会花到多少钱？
夏天不贵，然后夏天都少100。我们两个人一起 share， 我们2:1，两个房间一个厕所，然后一个客厅，一个厨房，然后我们 我们夏天的时候都不到100，然后冬天有时候我们就都会开那种插电的电暖器，
嗯，
然后一个月曾经爆到200块过，
嗯，
对，其实蛮贵的，
嗯，
然后它是跟瓦斯一起，电费的话跟瓦斯一起收，他们是一起供应的。
我也觉得瓦斯超贵的，我冬天如果只要开一个暖气，其实没有开很凶，可能就开个两三次，真的爆冷的时候开，那个电费直接可能两倍。
你是PG&E吗？
对，
哦，好黑心哦。
没有，瓦斯真的超贵，
嗯，
对。
这为什么大概100变200吗之类的，嗯，那 Rachel 你都怎么缴电费跟瓦斯费？
电费瓦斯费是我另外一个室友在处理，然后他也是有一个 PG&E 的账户，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每个月会有账单这样，对，
哦，所以是账单，然后
就上网缴，
上网缴，
嗯，
对，然后我会补充两个小 trick， 第一个 trick 是 PG&E 他其实在选，他有方案可以选，就不是单独计费，就是你在每个月开始计算电费的时候，你可以 switch 你的方案，它方案就是会有，你在尖峰时段的电会很贵，然后离峰时段很便宜，或者是更会接近一点。所以如果你就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的方案。如果说你是 work from home 的话，你可以选尖峰时段，例如说早上9点到下午5点是比较贵的，然后离峰时间就这样，你就在家工作的时候就不会缴，不会用电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贵。但如果你是都去公司或是都去学校上课的话，那你可能尖峰时段就记得把家里的电器都关掉，那可以省的，就然后尖峰时段就不会用到电，你就可以调贵一点方案，然后你在你离峰用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便宜。
嗯，
哦，网络上可以选。
那像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边是房东都包好，那像 Rachel 你们像这种假设要改这个 plan 是有办法自己处理的，还是会需要透过房东？
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可以，
应该不是房东，
对，
房东
因为 PGM 的 account 都是在我身上，
嗯，
对，
对，我那时候就登录一个账号就可以改。然后还有第二个 trick 是，
嗯，
有一个加州有个绿能的公司叫做 Ohm Connect， 它可以绑定你 PGM 的账户，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些任务去完成。例如说你这个月在你的节电节了多少，你就会去想办法去省电，然后 省到他的目标，他会退给你几十块每天甚至100块，
哦，
然后其实是一个很好赚钱的方式，就省一点钱的方式，
好酷哦。
所以他就鼓励大家省电。我在想说他的可能是跟那个 PG&E 合作，就是说你看我帮这客户跟去年同期比起来省下多少电，那你这些电就可以有，就是可能帮环保啊，然后可能政府有一些补助金，然后怎么样，
嗯，所以可能是政府会赞助这个公司。
对，然后它任务通常是在尖峰时段的节电，所以可能是尖峰时段节电 PG&E 就可以把这些省下来的电拿去供给其他住户，所以他们可能有一种合作关系，
嗯，但是目前是只有 PG&E 的账号可以用，
嗯，好像因为我没有很久没有付电费，所以我不太清楚，因为我第一年的时候是 PG&E 也是他有支持的，
嗯，
我上网可以查一下这个Ohm Connect， 就是 OHM， 然后 Connect 就是那个连接的 Connect，
嗯，
他应该会写说他 support 哪些电，
不错，
欸，电供应者，
可以 cash back 一些钱回来，
嗯，
那电费瓦斯讲差不多的话，我们来讲最后一个是，水费跟垃圾费好了。水费跟垃圾费你们都还是要另外额外付的吗？
对，就是像我们水费是在加州就是Cal Water， 应该大家都是吧，我也不知道，反正也是我室友在处理，然后 也跟电费差不多，就是自己要开一个 account，
嗯，
对，然后我们是跟另外一户应该是一起的，所以水费是要跟他一起分的，对，然后对大家就讲就跟那个，那个电费差不多，
然后我从来没有缴过水费跟trash， 因为我后来搬进宿舍嘛，第一年住的时候 Berkeley City 有个很特别的规定说，你的房东一定要包一项 utility， 然后房东通常都会选就是最难，就是可能是最省成本或是最方便，那就是通常都是包水跟垃圾。
哦，OK，
因为通常是最便宜的。
对，通常
垃圾费真的蛮便宜的，然后三个月缴一次，然后一次50几这样，
嗯。
对，垃圾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有一天要把那个垃圾桶拖到外面，他们会有一个垃圾车来收，所以就是要付一些那个资费。对，
那水费大概一个月要缴多少钱？
水费我们大概是，我记得一个月好像总60几吧，总共60几，所以四个人分。
哦，因为还有那个邻居，
应该是这样子。对，
那如果邻居在车道上洗车，你会怎么样？
我们上一个那个邻居就很，就是他常常带一些女生回家，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可能住了可能四五个人，然后可是他只有一个人名义，然后我们那几个月水又超高，然后我就很气，
去找他理论。
留学申请需要很多英文撰写文件，如果需要母语人士帮忙认识文法、精进选字，我们推荐使用 WordVice。
WordVice 的文件编修服务，你可以轻松上传文件，选择回件时间，并选择英式或美式的编辑风格，也可以留言说明自己的需求。每字大约 2.5 元，如果透过我们的推荐连结，可以享受首单九折优惠哦。
WordVice 经营的留学部落格也提供了很多留学文件的免费资源，推荐大家可以上去参考，详情请看本集 Podcast 的资讯栏，现在就点击连结了解更多吧。
好，那这集感谢明艳跟 Rachel、很详细的分享，然后从电话的 plan， 然后到网络 plan， 然后到电费、瓦斯还有水费、垃圾，都稍微介绍一下他们现在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每个月会缴多少钱。那希望大家来美国对这些繁杂的 utility 都可以顺利的解决这些事情，然后或者是有个很燥的室友，然后就可以帮忙 cover。对，那最后的话，我们来请 Rachel 小编来分享一则收到的留言。
我有个想要补充的最后一点，
好，
就是你缴手机资费账单的时候，好像有些 MasterCard， 应该是说大部分的 MasterCard， 我的印象中。你用 MasterCard 缴的话，它会付手机保险。American Express 有些像白金卡也会送手机保险，就意思说你拿了，只要拿那卡去缴月费，你们这个 Family Plan 旗下的手机只要摔坏或是遗失，都可以跟他都可以跟他有像保险一样，就是可以理赔。就是好像是付50块的 deductible 之后，就可以 claim up to 1000块。比如说你手机不见，或是整个手机摔坏了，那就刚好一年好像有两个。如果同张信用卡一年有两次机会，就是你付50块，就刚刚说我手机整个坏掉，那可能需要报销1000块，就会退1000块给你。
所以一年可以有两个人摔坏手机。
每一张信用卡不太一样，但大同小异，就是可能可以报险报两次这样。800、1000都有。
大家可以去刷那个信用卡的 offer， 所以可能可以看到这个 offer。
不用看特别的 offer， 就是那个信用卡的 benefit 里面会写。或是可以参考我们之前介绍的美国信用卡论坛，上面会有一个新手 section 是手机保险。
OK， 好，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观众的留言。然后 Samuel 呢，他很久以前呢有传讯息给我们来分享他的心得。嗨，小编你好，几个月前意外发现了这个节目，听完后发现里面内容丰富多元，让想出国留学的听众能预尝在国外读书找工作的滋味，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现在逐渐成为每集的忠实粉丝。
耶、yeah. ！
上一集分享的 SOP 正是申请留学中最核心也最难写的文件，阅读完三位宝贵的资料后获益良多。谢谢你们用心经营这个优质的频道，对于在台湾渴望出国留学的听众有很大的 impact。
耶、yeah, ！谢谢 Samuel 的留言，然后也希望 Samuel 看起来感觉是在准备出国留学，对不对？那希望 Samuel 申请之后都顺顺利利，然后来美国之后，
对，
继续可以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希望可以在生活上也一切顺利。
现在也快到那个申请季了嘛，大家可以回去翻我们前几季讲关于留学申请准备的几集内容，然后我们也有 WordVice 的合作，如果你有那个英文留学的文件需要编修的话，可以使用我们的折扣码，然后请他帮你修改英文，然后你就可以获得9折优惠。
没错，然后还有，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帮我们多多分享给身边需要，然后也在申请准备出国的朋友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